大家好，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68到274号。在这一讲里面，我们将看两个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全能者，在圣经里面所出现全能者的含义。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要看呢外表无能的天主的奥迹，就看这两个小点。我们首先看呢第一号268号。在天主的所有属性中，圣经只提及他的全能，承认这点对我们的生命极为重要。我们相信这种全能是全面的，因为天主创造一切，统御一切，无所不能，是富有爱心的，因为天主是我们的父亲，是神奇奥妙的。因为当他的全能在软弱中显露时，格林多人后书12:9，只有信德才能辨认。268号呢，向我们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交代，为什么天主的全能者的这个特性呢要拿出来单独的作为一个小节进行介绍，就是因为啊，那么这个特性呢是在整部的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天主的特性呢被罗列出来的。所以呢，全能者的这个特性呢显然是重要，显然是在天主的众多特性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为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有着极为重要的这个价值。天主全能的显示呢，事实上呢是在不同的方面呢有所显示。当然在我们这一方面呢来看，就是作为信者的我们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呢，我们需要在信德内才能够发现呢全能者的含义。看下一条，他创造了所喜爱的万物，圣咏115:3，269号。圣经多次肯定了天主的全面能力，他被称为雅各伯的大能者，创世纪49:24，以赛亚先知书1:24等等。万军之君的上主，大能有力的上主，圣咏24:8-10。若说天主对天和地，圣咏135:6是全能的，因为是他创造了他们，所以他无所不能，可随心所欲地处理他的一切工程。他是宇宙的主宰，是他给宇宙定了秩序，这秩序完全服从他的安排和指使。他也是历史的主宰，可照自己的喜爱统领人心和管制所发生的事。随时可用的大能，有谁能抵抗有力的手臂？智慧篇11:22。我们看第269号呢，这里面就做了一个，就是我们在圣经的角度上去看，也就是说从启示的角度上去看，天主是全能的，有众多的圣经章节他指出了天主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当然他有的时候是用大能这样的一个词汇，但是呢更严格的一个词汇呢是用全能，但是他所指出的这个含义呢确实是全能的。那么其中啊，在一个章节下呢，就是圣咏的第135:6的这个章节当中啊，他特别的指出呢，就是天和地都属于天主。那么这一点呢正符合我们在中国文化下呢去表达天主的这个能力，因为当我们说天和地的时候呢，那就指的是包含在其中的这个一切都属天主管辖，那么所以呢他是全能的。我们看下一号，怜悯众生，因为是无所不能的，智慧篇11:24，270号。天主是全能的父亲，他的父爱跟他的能力呢互相辉映，因为他在照顾我们的需要时显示了他慈父的全能，透过接纳我们为义子，他把自己赐给我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子女，这是全能的上主说的，格林多人后书6:18。最后因着他的无限仁慈，他自由地宽恕我们的罪恶，把他的能力表露无遗。我们看270号，这里呢首先交代呢，就是天主呢他是全能的父，咱这里说的是父亲啊，是全能的父亲，在全能上面加上仁慈，那么全能加仁慈呢应该是一个最优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呢就能够有效地避免了天主只有能力而缺少仁慈的那个冷漠， 所以在天主内呢，其实呢是没有冷漠的。为此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组合，那就是全能加上仁慈。那么这些特质呢，我们在天主身上呢都能够看到。我们看第271号，天主的全能绝非任意妄为的，在天主身上，能力和本质、意志和理智、智慧和正义都是同一的事，因而在天主的能力范围内不能够做任何不符合天主的合理意愿或明智理性的事。我们看271号又给我们关于天主的全能呢做进一步的交代。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确呢天主全能的方向，就是天主的全能呢不会成为乱来的根源，因为全能啊是在天主的智慧之内去处理一切。所以呢，透过270跟271号呢，那么这两条呢就是关于天主的全能呢做了一个额外的说明。这样呢，透过这两个额外的这个说明的这个条目，其实呢我们就清楚呢，那么天主的全能啊它是在天主的智慧之内以及在天主的仁慈里这样来运行。这样呢就是它的全能呢就不会有任何的负面的因素的出现，而常常是能产生一个好的建树的结果。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外表无能的天主的奥迹，看272号。对全能的天父的信心会因着邪恶和痛苦的经验而受到考验，天主有时似乎不存在，无能阻止恶事的发生，然而天父以最奥秘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全能，就是借着他的圣子的迁移自下和复活战胜了邪恶。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欲望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格林多人前书1:24-25。当基督的复活和受显扬时，天父揭露了他对我们谦逊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厄弗所人书1:19-22。那么从272号开始呢，大概用三个条目的这个篇幅呢来做一个跟天主的全能特别有关系的一个解释。那么标题就叫做外表无能的天主的奥迹。这个问题或者是很多人的这个困惑呢，就是来自272号第一句话里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阐释。我们一方面呢对天主呢常常怀有信心，但当我们面对着邪恶和痛苦的这个考验的这个时候，我们呢又对天主的这个全能呢会产生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呢好像是天主呢没有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意愿阻止恶事的发生，或者是叫做没有阻止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发生，或者说让这个事情呢没有按照我们所设想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困惑。那我们看272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没有直接的做回答，他很巧妙的举出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呢所显示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他说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天主愿意让耶稣基督呢受苦，用痛苦的方式呢去救赎人类。然后呢他引用了保禄宗徒书信里面的这个话说，因为天主的欲望总比人明智，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是让耶稣基督受苦然后呢又复活的这件事情显示了天主的能力和智慧。所以呢他有这句话，就是天主的欲望总比人刚强。最后呢他还特别的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在耶稣基督复活和受光荣的这件事情上，他完全彰显了天主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一路啊看下来，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受的这个痛苦啊和所受的这个显扬，整个的这个脉络里我们看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跟我们所设想的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那我相信呢跟当时的不少犹太人的这个观点，包括门徒们他们的这个想法呢也大有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当耶稣 被人家钉死的时候呢，他们遭受了如此的致命的打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承认呢，天主的智慧呢是超越一切的这个奥迹，而他让圣子降生受苦受难的奥迹呢，显然是典型的一个例子。为此呢，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用我们的理智去衡量天主。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信德常是需要的。这也显示出，在解决痛苦和困难的这个方式上呢，天主因着他的全能和智慧，他常有和我们不同的解决办法。按照耶稣时代大部分犹太人的这个看法，耶稣呢就应该自立为王，带领百姓呢跟罗马人战斗到底。这是当事人大部分的一个想法，我们在福音里面能够看到这样的痕迹。而事实上呢，这不是天主的计划。所以呢，赖天主的这个全能，我们不需要给天主划定一个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这个路线，甚至去交给天主怎么做，因为呢，那是我们所无法完成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刻里面，就是当我们面对困难，或者是当我们对天主的这个信赖处于考验之中的时候，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相信他的全能，有办法来处理这一切，是最正确的了。我们看第273号，只有信德才能够依附天主全能的奥妙安排。因着这信德，人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德能来到自己身上。童贞玛利亚就是这信德的至高典范，他相信了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路加福音1章37节，并颂扬上主说，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我们看呢，273号呢，继续据我272号所提出的这个观点呢，做一个举例的说明。当然第一句话呢，显然是重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借着信德才能够有办法依附天主奥妙的安排。那表示呢，我们自己要老老实实的把我们自己放在天主的手里。那么这里他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在两位圣者身上的这个例子。那么第一个例子呢，他其实呢这里举的是谁呢？是圣保禄宗徒。那么保禄呢，就是当他意识到他所面临的这个挑战，包括事情的挑战以及来自犹太人对他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呢，那保禄呢他夸耀自己的软弱。那其实呢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呢借着发现自己的软弱呢，好发现在自己身上的天主的这个能力。所以他说呢，好叫基督的德能呢在自己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看到呢，保禄呢去面对类似考验的这个时候，他如何走出这样的深渊，也如何呢走出这样的困惑。那么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呢，指的是圣母，就是童贞玛利亚。他说他是信德的至高的典范，我们在之前呢也提到过，因为呢他相信呢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因为在谢主曲里面呢，他说全能者给我做了奇事，所以他承认呢天主的全能。为此呢，他相信呢在天主前呢没有不可能的事，所以这里面所包含的是一份深深的那个信赖，是一份深深的那个信赖。所以呢他才可以有力气，也有那个勇气去颂扬上主说，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他的名字是圣的。所以呢他发现了天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然后呢他可以把自己完全放在天主手里，他得以接受，最后呢天主也成就了这位了不起的圣者。这是第273号给我们做了一个举例说明。然后呢我们看第274号，坚强我们的信德与望德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把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这个信念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灵上。因为凡信经教我们信的事，无论如何伟大不可思议以及超越自然常律的事物，只要我们的理智有了天主全能的意识，自然就毫无疑虑地相信了。 我们看呢，第274条呢，在这里呢，又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说明，那就是最后呢，他强调，坚强我们信的和望的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来相信呢，我们在上一条里面所看到的哈，玛利亚所说的这句话，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这个信念呢，常常是摆在我们面前，这样呢，好驱除啊，我们呢，总是想用我们人性的这个方式呢，去克服所有的困难。甚至呢，用我们人性的这个方式呢，给天主呢规划这个路线。所以，全能的天主的这个奥迹呢，是我们信赖他的那个时候的坚实的保障。当我们相信自己的智慧可以理解一切的时候，那么呢，其实就表示我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而信德呢，也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信赖全能的天主的这一个特性呢，也就更无从谈起了。所以我们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呢是在天主手里，同时呢也清楚呢，就是我们所信赖和爱我们的，我们所爱的天主是一位怎样的天主，和有着怎样特质的天主。